坐在我旁边的呢，资深的军事记者宋一鸣，给你欢迎。
湘哥早，天宝大家早。
好，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管在哪里呢，都跟大家呢说早安。观点平台呢是直播的节目啊，我们有机会呢做一些的说明。那当我们的有些听众朋友是重叠的，我看到听众朋友呢在讨论了昨天星期二的早上，那我邀了一位呢新来宾，他昨天的状况并不太好，他昨天是有时候感冒的，是我们前驻菲律宾，他住过许多的国家，他其实最后不是菲律宾，他在菲律宾待很长的时间，然后在韩国待很长的时间，在菲律宾呢住很长的时间，在所罗门呢也住了很长的时间，那罗天鸿罗大使。那我请他来谈菲律宾呢，是因为我知道呢他一直在把菲律宾呢当做他的研究的对象。好，不过昨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对我们的菲律宾的大使的这个讨论看起来不太吃这口菜呀，颇有意见。不过我说了哈，就我邀来宾的时候呢，我一定会有我的思考，最重要的专业度呢是很重要的。那除了立场以外，立场内容它都很重要。那我说他昨天因为他昨天有点感冒了看得出来，那但是很勉强的上节目，但是咱们的听众朋友的这些的所有的留言的指教啊，他昨天也都看到了哈，我们也都能稍微呢交换了意见。好，那其他的就让大家呢自己去捕捉。来，回到飞碟早餐的星期三的早上的8点钟时段的单元哈，我会把一些的国际的，其实现在因为在台湾的媒体当中来讲呢，有关于国际的政经分析的节目，现在很多啊，每天的新闻啊这些的谈话经济越来越多。当20多年前我开始做这件事，同时坚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整个的台湾的不管是广播啊电视的平台上面啊，就固定的坚持做现场的国际的政治军事新闻的分析解读的，就飞碟早餐独门一档啊。但现在呢，当大家讨论多的时候呢，我也不觉得这是好事情，因为呢表示呢气氛还蛮紧张的。好，不过来今天呢玉宁呢在我们的现场，来我们先从最近最热门的伊朗对以色列的反击。啊，我们是军事，我们就谈军事，因为现在后续呢，政治上面还会发展。我认为以色列不可能没有后续的报复性行动。我被你打了，我好歹我要摸你一下，我没有摸到你，我就算输。
因为以色列本来就是很强调以眼还眼的、你怎么可能？
我想这个是旧约圣经的精神了、就是呢犹太教义的精神了，你要他美国来劝他一下说你赢了，告诉他你赢了，你
不要再动手了，
对，你其实已经赢了，你不要再动手，而且你动手跟我没关系啊，全世界都知道以色列接下去如果做什么事情呢，我美国并没有支持他，我美国没有要配合他，但是呢防守以色列，帮他去挡伊朗了，美国出来了，英国出来了，约旦出来了，法国可能也出来了、好，很多国家呢都在呢帮了菲律宾，生怕菲律宾呢被摸到了，好吧，但是呢伊朗终究是摸到了菲律宾。那我们看一下呢伊朗的这次呢对于以色列所进行的所谓的有限报复攻击在军事上面怎么看。
老实说，从表面上看来真的眼蛮大的，眼很大，因为你看整个场面弄得很大，但是实际上来讲，
他特别挑晚上凌晨1点半开始，就是要有很好的声光效果，
那个场面
白天就看不出来
了。对，而且第二个来讲就是说，你看他从他的大使馆被袭击之后、到这个大概差不多超过10天了，然后我一直讲说我准备好了，我要准备要反击，那这个等于就代表说，那我跟你以色列讲我要打你了，你要赶快准备好，那准备好了我再动手。所以整个看起来真的是，我觉得场面真的非常大，但实际效果实质并没有很多。而且你会看当天马上，伊朗他们军方的就讲说，我有反击了，然后我的这个行动正式结束，就到这样就好了。所以你会看整个来讲，的确是，有点感觉就是我也有做一个台阶了，我就说，你以色列既然敢动我，那我不能坐视不管，我一定要有反击、那我反击了呢，我这样让你看，我有打、那跟全世界看到我也敢打，我伊朗说到做到，我敢从伊朗本土 攻击你以色列，
嗯，
但是呢，我没有造成你很实质的伤害，那我就我也跟你讲说，我有打了，但是你如果再反击我的话，那我会有更严厉的报复，
嗯，
但是目前这个行动，我认为我已经反击你，所以整个案我觉得是的确是你会看到，似乎有一些。不管是跟以色列或跟美国，我觉得多少有一点点看起来有那个默契在，就是我把整个场面做够了，然后这个实质上来讲的话，我依然有得到面子了嘛，
嗯，
我的面子说，哎，我你看我的确有反击。那另外第二个就是从里面看到，我们看这一次，当然一开始以色列讲说，99%拦截到，
嗯，
那后来后续的一些报道你会看到，就是说。当然美军他们不管是空军的 F-15 战机或者是海上的伯克级驱逐舰都有帮忙拦了一部分的飞弹，那美方官员大概有讲说实际上来讲大概有还是有一些飞弹弹道飞弹是有落到以色列本土的确有进来，那这个是我觉得可以看看，就是说现在形态战争形态的确有一些改变，就是因为你看他这一次的发动攻击他有无人机，
嗯，
然后有这个巡弋飞弹，然后有弹道飞弹，
嗯，
它混合的攻击，那数量非常庞大。那当然拦截率来讲，我们看也许再次证明啦，就是说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大概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可是第二样也会看到说还是有弹道飞弹进去，嗯，那也有以色列民众受伤，那代表就是说未来如果说用这种无人机搭配的方式，无人机数量更多的话，嗯，那是不是？可能渗透率会更高，
嗯，
这是值得大家观察的。那再来就是说，美方官员后来也讲说，一开始当然他讲说，哎，有帮他忙拦截，然后有这个一些飞弹还是进到漏网之鱼进到以色列，嗯。那后来他又讲，又有报道出来说，很多伊朗的飞弹其实飞到一半。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很多伊朗的飞弹其实飞到一半，
嗯，
就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嗯，
所以并不是说所有飞弹都到以色列的方向，然后我们99%把它拦下，而是有一部分状况是它本身的品质就不好，
嗯，
所以它并没有朝目标去飞，所以也让这个以色列或者是美国来讲就省了很多功夫，
嗯，
对。
好，我们看一下伊朗的装备啊。对了，你看到那个声光效果，半夜的时候呢，在特拉维夫啊这些城市的上空呢，你看到的铁穹的拦截，哇，那烟花四射，
对对对，
好像所有的这个就是无人机呢都被拦截到了。大家可能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对于拦截这款无人机啊，无人机的速度其实很慢，就武器来讲其实非常慢，
对。
那伊朗的这款叫做见证者136的无人机，这款的无人机呢，其实是在俄乌战场当中呢是大放异彩的，是俄罗斯主要采购的，甚至伊朗可能做了很多的这些呢技术跟装备的转移，所以呢，现在俄罗斯呢几乎可以自己就去呢去复刻。好，可是这款的无人机呢，你知道它在设计的时候。这款叫做见证者无人机，它速度慢，因为它是单螺旋桨发动机，
对对，
它是螺旋桨，
不是喷射机，对对对，
它不是喷射，你不要想，就跟大陆的无人机非常不一样，哦，就是大陆的无人机呢，有一些呢是喷射式的，那个速度呢非常快，甚至呢可以到超音速的。可是呢，这款伊朗，他说哇，伊朗无人机很厉害，它速度非常慢。它的极限的速度呢，你在网上可以查得到，大概呢每小时185公里。185公里是什么概念？大概就是我们的台铁的，就是说呢，就是莒光号的速度，就自强号的速度了，大概就这个速度而已。那这个速度是啥概念呢？我要拦截你还真的还蛮容易的。 那你说你设计一款无人机，然后呢单发的，就是说呢这个螺旋桨引擎，它的螺旋桨是装在后面的
后推进
是后推式的，在屁股后面的那个螺旋桨不是在前推式的，所以它每次被拦截了之后，你会发现呢那个呢发动机呢经常都保持的完整会掉下来。好，但是呢这款的无人机其实它在战术设计的时候，它就是用来引诱了你的防空系统的。老实讲，它根本就没有很大的企图心，除了在战场当中呢，当做那种的所谓的游离炸弹呢，作为就是单兵啊的自杀性的攻击，那个是很有用的，那个速度对付单兵是够的。所以呢，乌克兰的许多在战场当中单兵啊，是被类似这款无人机呢给猎杀的。他带着那个油弹炸弹，同时呢，精准度操作呢可以的，速度呢对付单兵呢，猎杀单兵可以。可是如果要作为一款攻击性的武器，它那个速度呢基本上就是提供一个打靶训练而已。可是那既然都会被拦截，你来干嘛？它本来就是要消耗你防空系统。这个伊朗他自己呢在这设计武器，他都讲过，他就是呢大量的出现了之后，让你的防空系统呢用远高于它的成本去拦截它，
没错，
消耗你的防空系统，它设计上面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听以色列讲说哇99%的拦，它就是要让你拦截的，它就是要引诱你防空系统出动的。你倒过来讲，如果说你的以色列管理是铁穹啊啥玩意儿的，你那波的拦截完，如果它再发动第二波，再发动第三波，那你就很累了。
对，
所以大家呢也讨论，就事后呢讨论以色列跟伊朗的成本啊，成本如何呢？大家各说各话。不过以现代的装备来讲，要对付呢这种的很便宜的无人机，慢慢飞给你拦的无人机，你还非拦截不可，因为它会带着这个所谓的这个油弹炸弹啊。
对，
所以你还非拦截不可。你拦截成功了，声光效果很好。可是我说了，那本来就是它的战术设计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拦截的后面的巡弋飞弹呢，跟它的地对地的导弹，尤其是不是发射了超音速的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呢？这才是呢大家关注的重点。伊朗有发射高超音速导弹？
这次看起来应该是，其实基本上来讲，弹道飞弹已经算是极音速飞弹。那这其他的像30枚这个巡弋飞弹是次音速的，的确是比较慢。那香哥刚刚讲，的确没有错。其实某一部分程度来讲，的确是为了消耗这些无人机，而且这个无人机老实说，现在还蛮。我觉得还蛮好玩，如果是大家去上网去看一下，查一下它的资料，它长什么样子，它是一个三角翼的设计，那这很像什么？很像以色列自己研发的哈比，这个反辐射无人机，那当初以色列它设计出来，后来很多国家都参考，我们国家中科院的箭翔无人机也是参考，外形也很像，那第二刚刚就是说肖王哥也提到，就是它的螺旋桨的推进，所以它速度其实非常慢，100多公里200公里，那大家知道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相隔对吗？1000多公里，但是2000公里，中间还隔了这个伊拉克啊、约旦这些国家。所以像
如果从德黑兰
飞过来，对，
从德黑兰到特拉维夫、大概1900公里，
对。
但是伊朗很大了，如果从伊朗的边境啊到以色列，大概1400多公里。所以以色列之前去年所发布的不是以色列，伊朗的去年的宣称他发展了一款的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射程大概就1400公里。其实伊朗的很多的装备啊，就是专门设计用来对付以色列的。对，
没错。所以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像这个见证者的话，你会看到吗？1000多公里，它飞多久？发射出去要飞多久才能飞到？
5-6个小时。
对对对，所以这个基本上你就知道，它不是要以这个为主要的攻击目标。那当然目的就是说，我第一个是饱和攻击，让你的防空系统无法负担。那所以后面我的可能是弹道飞弹或巡弋飞弹，我就从空气进来。另外这边提到，大家知道这个现在非常有名铁穹系统啊，铁穹防空飞弹，其实这边要稍微透一点哦。铁穹系统有一部分的东西啊，其实是台湾的厂商帮忙生产的，所以我想最近他大概生意会接不完的，因为以色列一直要补充的话，这个要继续跟他采购了。对。
好，那当伊朗的大户说，那伊朗的这个装备的零组件，你要知道，这伊朗在发展导弹的时候呢，美国呢很快的制裁了中国大陆的5家厂商，说只有这些厂商呢，这支援他的一些技术啊零组件。 可是伊朗的这款的见证者，因为它很容易被击落嘛，你想慢慢的飞呢，你说它飞五六个小时呢才飞到以色列上空，中间呢经过这么多的空域呢，都是美国的防空体系，几乎呢你都肉眼看着呢一排的飞机呢一直往前飞，慢慢飞给你看，就等你打。那时候见证者，所以你在看那个画面的时候，不要被那个画面的声光效果很自然的。台湾有许多呢跟着美国的以色列的啦啦队，哇，拍手叫好啊，以色列很厉害。他射击上就是要让你打的，那个飞给你看的，因为晚上才看得到，所以效果特好，就是要让你拦截的。但是他也在告诉你之后呢，大家呢，我认为经过这一次的伊朗的这种的，就是有限报复之后啊，以色列的报复我认为也很有限。因为伊朗起码证明了一点，就算你把 GPS 车就全部都关掉，以色列很早就把 GPS 关了，
周边国家其实也都被干扰到。
对，那大家呢就不知道，就是你关掉了 GPS 导航系统没有了，然后周围呢也有很多的帮手在帮你呢做这电子干扰，可是这些慢慢飞给你看的无人机，它终究飞到了以色列啊，它是怎么飞过来的？慢慢飞给你看，都飞到了这个呢，你就得要去研究一下了。它基本上面它是用它自己的定位，然后呢就可以这样的导航过来，
惯性导航。
但这个惯性导航也要能够抗电子干扰啊。那它是怎么飞过来的？第二个就是打中你基地的，甚至于呢，伊朗的宣称到目前只是伊朗的宣称。我昨天特别看了一下中东地区的媒体，包括了半岛都没有去站在伊朗的立场去证实伊朗的说法，他是不是对以色列的空军基地以及呢在那戈兰高地附近的这个情报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因为伊朗的讲法说呢，最少有40个以上摩萨德的情报人员呢在这场攻击当中死亡。那伊朗的在这种的攻击行动当中的，就是说呢敌人的战损的部分啊，当然战损的夸大大概都很容易了。好，但是有没有使用高超音速导弹呢？不管怎么讲，只要真的对他的基地呢造成了弹着点，我认为呢那个威吓效果就已经到了。但是到底有还是没有？
以现在以色列这个状况看起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可能性比较高了。因为如果真的用高超音速用极音速武器的话，以现在我即便铁穹这些，大概我觉得应该拦截率不会那么好，所以一定有落网的，然后命中正确的目标，所以那可是现在以色列来看的话，发布出来消息，或者是我们看伊朗这边发布出来消息，其实并没有，所以我觉得，比如说这个以色列南部的空军基地，伊朗是宣称说这个严重的打击，那可是以色列军方就已经讲说受损轻微，没有太大的严重，而且基地还可以继续运作，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应该是可能性比较低，的确比较低。对，
好，当然这个因为有一些解析度不太好的这卫星的照片出来。但是那个能够解读的很有限，就是只是看到了这个基地呢似乎有一些的坑洞啊，但是这些坑洞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以及有没有造成当地的这些呢装备啊建筑物的毁损，这些呢都还不知道。我认为是有限啊，因为伊朗这一波的有限报复呢，伊朗是那种就是说呢君子报仇的方式，敲锣打鼓的告诉你说我要来了，你赶快闪。好，所以大概呢伤不到什么。来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玉林聊。
好，来，我们待会呢美国的亚太的新飞弹的部署。OK， 你那个伊朗的你还有要讲的吗？
伊朗看小哥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谈的，
就是。我好奇的就只是那个就只是他的高超音速的导弹，对，他只要真的能够，因为你看到就是说他的一些的拦截的影片有一些看起来没有被拦截到，而且出现了末端加速的情况，那个在影像当中来讲呢，看起来是这样，
因为他有可能是弹道飞弹。
对，
这有可能。那第二个就是说，铁穹基本上并不是去拦这个部分，弹道飞弹还是要靠 像一些箭式箭式飞弹、
嗯、
对，然后或者说像美军他们去拦、嗯、因为像美军就宣称说他们拦到都是弹道飞弹嘛，
对
对，所以那个拦截的难度比较高、
嗯、
所以是不一样的，
嗯，
对，还是有差、嗯、另外就是说也有可能是就像美军讲的他们的品质
嗯
品质的问题，
嗯，
因为毕竟伊朗还是有一些就是各国对他的管制嘛、嗯嗯嗯，
好了，欢迎回到飞碟网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星期三的时间呢，宋玉宁的时间了、哦。那伊朗对以色列的这一次的有限报复，到目前为止，实际上面呢，你看到的这些除了那天晚上夜晚星光灿烂以外，其他的到底有没有达到拦截的成果如何？目前为止还都没有一些实际的影像可以让你看得到的。那因此大家就各说各话，那以色列说打不到，伊朗说我打得到，好多人说到底打到了没有，再等一段时间，
美国人应该知道了，因为他们有卫星大概已经看过一遍了，
对，我认为不止美国人知道
其他的
我认为 中国也知道，我相信呢，我相信当要进行这种报复活动的时候，所有的卫星呢，大概呢
靠近都集中起来了，
都集中起来，都对着这个地方。
对，
那最重要是说伊朗呢，不管他是用他的见证者慢慢飞，因为他三种的装备的航速落差是非常大的，
没错，
见证者非常慢，所以呢笨鸟先飞啊，所以见证者是飞了很久，就你可以在家里睡一觉呢，洗个澡吃个饭之后呢，起床见证者都还没到，见证者才到的时候，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再来发射我的第二波的巡弋飞弹，巡弋飞弹呢大概也要飞个一个小时，那最后呢弹道飞弹呢地对地的那个速度就快很多，可是要达成一个饱和攻击的效果，它必须要同步到达，所以算时间呢就变得很重要，
协调了，协调整合，
对，就协调整合，当然了，关键就是说那它是怎么穿过这个地区呢，美国非常复杂的防空网的，那包括呢沉没的像是沙特啊等等这些呢也都有防空网在那地方，它是怎么呢慢慢飞都这样子飞过去的，那三种武器虽然以色列说没有任何一款呢落在了以色列的本土，这个我怀疑啦，就是反正如果真的没有落在你的本土的话，那以色列今天的情绪大概也不太一样，你终究是看到了铁穹的拦截成功也好失败也好，见证者呢慢慢飞还是飞到你这儿，还是启动了你的防空系统，还是造成了你非常大的拦截的损耗，这是一个矛盾，但是矛比盾要厉害的时候。好，那我们再来看呢，这个美国要在亚太地区呢部署新的飞弹系统，这个呢新的飞弹系统，美国在不久前的时候呢撕毁了跟俄罗斯的中程导弹协议，老实讲他撕毁中程导弹协议呢不是冲着俄罗斯，而是冲着呢中国，因为呢中国的中程导弹呢非常的厉害，那美国呢因此呢认为他在中导当中来讲呢不只是落后，而是他之前呢因为这个协议的关系他没有中导的系统，可是呢在亚太地区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这种特殊的地缘的形态来讲，中导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他要发展他的中导系统，现在准备要部署了吗？这个部署会什么影响？
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他有一套系统已经到菲律宾了，
嗯，
因为最近在菲律宾有演习，
对，
所以美国陆军他已经有一套系统已经空运过去了，
嗯，
那这个系统其实蛮好玩的是美军他们叫做中程能力武器系统、嗯、MRC 哈、
嗯、
另外一个叫他们翻成提风，其实我看那英文也有点像台风，所以有的也翻成台风、
嗯、是
这个新的系统其实洛马公司研发的还在研发当中，
嗯，
并没有正式的服役，他预计的是2025年明年才要达到 IOC， 也就是初期作战能力。
嗯，
那这个系统当然它比较蛮特别，其实它有点像是什么？我觉得有点像神盾系统的陆地版。
嗯，
因为洛马公司把它研发的，就是说我把原本军舰上面用的神盾战斗系统跟飞弹垂直发射系统，那我想办法把它改良，然后放到陆地上来使用。嗯，因为美国陆军他希望有一个就像刚才向我讲的，以前大家美国不太重视中程打击的这一块，那现在他要强化中程的打击火力，所以他希望有找一个新的飞弹系统，那洛马等于就是说我跟你讲，哎，我有现成的，我可以很快改，你就可以用，我可以符合你的需求，所以他们在测试这个 MRC 这个提风 哦，这武器系统。那这武器系统呢，它是把垂直飞弹发射系统，它把它装到货柜里面，所以你会看它整套系统是像好多辆货柜车。那我货柜未来就是这个里面飞弹垂直发射，那里面两种飞弹，一个是战斧巡弋飞弹，另外一个是标准六型飞弹，
标六，
对，标六飞弹。那两个来讲，一个当然是以前原本是舰载的防空飞弹，另外一个当然是对地打击。所以那当然这个标准飞弹到发展到从标一，像标一标二我们海军有用的，一直到延到标六，其实它不只是作为防空飞弹系统了，它同时也可以打击水面的目标。所以从我相信在这个美国陆军他要采购的这个系统来讲的话，当然不会不会重点是摆在防空的部分，所以应该是也是针对于一个水面目标的一个打击。那这样的一个任务的特性的话，你会看到他要部署在亚太地区，那当然对象是谁大家就很清楚了，还是中国大陆，那针对说他的地面目标跟水面的船舰，那我可以用这样一个机动的武器系统去打击。另外来讲，就是说这样一个机动的可以利用空运来部署的系统，也符合这几年其实美军一直在强调这种分散兵力分散的部署。那其实它目的还是在于说，因为一旦如果说它也发生冲突，它如果介入亚太地区的军事冲突的话，你现在会发现它的目标太集中了，所以风险太高，因为我们看到大概就是琉球啊、关岛、夏威夷。那如果说一旦解放军发动攻击的话，你的这个受害的风险就非常的高。所以现在美军一直希望说我能够有一些机动的系统，我能够把兵力分散出来，或者是我能够前进部署到太平洋一些离岛。那当然降低我被一次全部被打掉的一个风险。那另外来讲也保持我的反击能力。那这样的系统部署过来，如果在第一岛链，当然我们会知道对中国大陆内陆的地面目标当然就会产生威胁。那另外来讲，我对沿海周边的船舰船团，那我当然会也形成威胁。那对于美军啊，我就不用，老实讲我不用靠那么近啊，我不管是要介入台海或者是说在日本这一边的话，我也许就不需要靠近那么的距离。那当然背后目的就是说我美军避免受害嘛，被解放军攻击，那我同时保留打击的能力。
好，因为这件事情现在有两个角度是很重要的，就是美国讲法说他在2024年之内，就今年之内了，他要在西太平洋部署呢第一套所谓的这个战略中程火力系统，
对，
今年之内。可是有一件事情已经是既定的，就是美国的官网，就是美军的官网，它已经发布啊，就是日前啊，美国趁着在跟菲律宾呢举行了这个所谓的盾牌24的军演的时候，
对，
联合军演的时候，史上第一次已经在菲律宾呢部署了呢这一套的所谓的陆基中程导弹。但因为这是美军的官网公布的，那表示呢他已经做了。但是做了之后到底是一个临时性的演习当中的临时的部署还是永久的部署，这个里面就没有讲了。好，那之后的巴拉巴拉这些呢属于一些技术性的细节呢我就不说，可是因为这个消息的曝光呢就是这两天的事儿。
没错，
我判断了这件事情跟今天的媒体呢普遍呢都报道了，就是中美的防长终于通话了。Austin 跟呢中国大陆呢新任的防长董军终于通话了。中美之间的防长呢多久没有通话？18个月，一年半呢都没有通电话。尤其呢在这个气球事件之后，双方面的就军事呢三个呢军事沟通的这个管道呢都断。但是这一次呢恢复，我认为这一次的恢复是有背景的。跟美国呢在亚太地区在第一岛链在菲律宾开始做中程导弹的部署呢一定有关系。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对于长程导弹、中程导弹以及呢短程的这种的战术型的导弹的理解就是距离。
对，
那中程导弹呢好像听起来很可怕很麻烦的样子，为什么？
第一个来讲哈，菲律宾我认为这个部分的话应该不是永久部署。 这套系统我认为是还是因为我刚刚提的说其实洛马公司还在研发验证当中、嗯、那我觉得这边来讲应该是实际的测试这可能性最高、嗯、我实际来部署到这边然后去验证它的实用性、嗯、那第二来讲当然在跟菲律宾的演习里面部署这样一个新的飞弹系统我觉得也刚好呼应最近不是这个日本跟菲律宾都跟美国有这个一些会谈、嗯、然后有相关的一些宣示嘛、嗯嗯、
对
那你会看到菲律宾现在也以前我们看到有一段时间菲律宾是已经想要把美国人完全赶踢走、嗯、我不想跟你碰那现在开始你会看到
那已经是30年前
对对对对那你看现在、又逐渐紧密而且甚至啊你看他可以允许因为老实讲我们像 MRC 这套系统来讲的话、嗯、这样一个具备中程的打击能力的话中国大陆反应一定非常大、
嗯、
那既然菲律宾他允许说、欸、你演习的来测试没有关系、
嗯、
那甚至这因为你既然测试代表什么就是我可能的部署地点之一嘛、
嗯、
那所以代表未来我有可能把这套系统搬到这边、
嗯、
那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不反对不抗议对不对、
嗯、
你菲律宾既然、啊、让美军部署这套系统所以这个是意义是蛮大那菲律宾既然说、欸、我没关系让你来演习来这个我觉得是后续的确值得观察、嗯、那至于说中程弹道飞弹来讲当然因为通常我们谈到长程的或者是这种洲际弹道飞弹、
嗯、
大家想到都是互相毁灭世界末日因为上面就核弹头一打就全世界完蛋、嗯、可是中程的弹道飞弹系统它的射程大概也有1-2千公里那它的射程长同时呢它主要还是针对传统的目标
嗯，
而不会动用到核子弹头那它使用范围像这一次我们看伊朗反击以色列也动用到中程弹道飞弹、
嗯、
所以这种状况来讲的话它的运用范围就非常大才会让大家觉得说一方面像弹道飞弹本来拦截的难度就比较高、
嗯、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又它的你可能使用的几率非常的高、
嗯、
所以才会让大家对于中程弹道飞弹会比较的关注
嗯，因为这跟在韩国的萨德系统是不一样的。萨德你知道萨德是一个反导系统。
对，它是一个防卫武器。
它基本上是一个防御系系统。
对，没错。
只是因为当然美国宣称它的防御力量呢是全面性的，从高空的到低层的那个是全面性的，那个防御力量呢这么大。同时呢中国讨厌萨德的是讨厌它的 X 波段雷达的那个扫描的范围哈，那个呢几乎呢就把中国大陆看光光。中国在抗议萨德的不是说你不可以防御，而是你那个 X 波段的雷达你别有居心，韩国只是被他利用。但是呢这个呢刚刚讲的就是说呢这个中程的这个就是说呢火力系统，
对，
那这个中程的火力系统它跟呢中程的导弹这个是攻击性的，它距离呢台湾呢大概400公里，距离大陆的东南沿海600公里。好，那中程导弹呢一般被认为了是现在呢在所谓的防御体系来讲呢最难拦截的，最难防御最难拦截的，所以几乎呢就是只有矛你看不到盾，所以呢它就只能够呢相互吓阻。这是美国呢就是呢废掉了中程导弹协议之后呢赶快拉当初呢在引发古巴飞弹危机的就是中程导弹的系统。我们这样去理解就知道，当今天美国呢把它的中程导弹系统呢如果放在菲律宾，这跟另外一个古巴飞弹危机没有什么差，
就跟当年前苏联他把飞弹放在美国的后门
对
一样、嗯、对，
没有什么差别。当然这里面呢留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菲律宾就这么贱吗？就真的要把亚太地区的情势呢搞到这个样子吗？就是菲律宾本身的武装力量是非常弱的，老实讲你说一天到晚叫中的中国，其实中国也没有，这倒也没有动枪动炮的真的怎么样。对了，有一些的岛屿的这些呢主权的纷争的，这个是难免。可是呢当你要把这个就是说呢中程的导弹系统摆在你菲律宾的时候，那这个仇就结大了，你知道吗？就是美国呢无非就这用这个东西呢去逗弄，就是南海逗弄呢中非的关系，让中非关系呢彻底呢就回不了头。 头。好，那这个呢中程导弹，像中国，刚刚呢在玉年讲的是对的，我相信呢大陆方面来讲势必会非常在乎这件事情，那大家就来拼吧。反正呢中国大陆的这个中程的导弹系统的威力呢，大概是现在还是 super power， 在中程导弹系统到关岛到夏威夷，这个大概呢都在呢全覆盖，同时呢核常兼备啊，就是核常兼备，
就是
告诉你说我打出来的这个飞弹里面呢到底是
你要打世界末日还是要传统战争，我都奉陪。
对，但是我们基本上要认识的就是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是用核武器来结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概是用核武器开始的。好，这个呢大概呢要
希望不要，
对，当然希望不要。好吧，最后呢再看一下，就是日本的加贺号的改装，这个呢怎么看？
这个其实第二艘了啦，因为它的出云级啊，第一艘出云号已经改过一次了，然后这个是加贺号，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是，第一个就是说大家好看这个日本叫这个船叫护卫舰，因为当然是他们。因为他们叫自卫队，然后我是要自我防卫，所以是护卫舰，
叫护卫舰，
对，
其实就是航母，小航母。
但是其实它的分类又不是哦，它的学校分类是 DDH， 代表是什么？直升机驱逐舰。它跟你讲都是驱逐舰，
但它也不是要做直升机，大家都说终极目标就是为 F-35B 准备啊。
对，没错，这个东西的确是。那它现在改了，当然就是真正我改成像航舰了。然后你看这一艘又是加贺号。二次大战期间，它有航空母舰，也是
同一，
对，也是很有名，大家都耳熟能详。所以我相信大家已经都一阵紧张了，日本又要有航空母舰了。不过我相信，第一个是日本宪法它有一些限制了。那再来讲，我认为这个不管出云号或加贺号，它的改装还是有因应美军的需求。那因为你看，它是用它原本就可以搭直升机，那现在它改装完之后，就是它完全是按照美国海军的它的这个美利坚级直升机突击舰它的规格去改，所以第一阶段当然主要是飞行甲板它的耐热性。他把它改善，因为 F-35 你知道它起降的时候它那个喷流非常高，对，大概飞给两次就甲板就
好，时间到，感谢玉林，感谢就爱点你 UFO。